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5月9号，今年的5月9号，美国的 Newsweek 新闻周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，用了21页的篇幅登了一篇题目叫做“未来是属于中国的吗？”这个题目很吸引人，
是
可是也很人家惊奇，到底中国未来是属于中国的吗？你看过这篇文章吗？
我看过这篇文章，他这篇作者是个老美。他登的这个文章啊，他主要是用这个很长的篇幅讲述了中国27年来这个发展成就和这个和他的一个发展策略。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是觉得他可能是不太懂英文，不太懂中文，
不懂中文，
不太懂中文，所以呢，对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啊，他比较强调一个以 GDP 的发展呢，中国整个成就如何增长，而且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，是崛起的国家，而跟美国要进行抗衡的国家的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他主要强调一个中国的一个成就，但是对中国现实的问题，比如说这坏账啊、银行的问题啊、污染的问题啊，他都没有考虑。
他都不写。
对，他都就没有考虑。所以呢，他而且提这个题目呢，他就是用一个这个很含糊的一个题目，他也没有解答，也没有说明。
对。
他就是在这面他就留一个余地，所以从这面看呢，他这个文章啊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文章，而是完全一种，新闻报道、新闻分析的一种文章。所以他这个也是这么一个，我是这么看的一个问题。
好，那这篇文章啊，这个杂志封面呢、就在这里 ，China New Century，China Century、就中国世纪。
是。
那么它里边呢，就更就说 ，Does the future belong China？ 就是未来属于中国吗？
是。
这个就很吸引人这么一个题目。那么我是看了他这篇文章里边啊，在他第三页里边呢，提出一个很醒目的一个标题之后，他在中国现在的 GDP 总量啊是1.6兆美元，
是，
那么他是计划就是预期啊，在今后15年内会翻3番，
是，
那就是说应该是4.6、4.7兆，
是，
那么计划是在2015年。也就10年之后，中国的 GDP 啊要超过日本，要超过日本。在35年之后，就是2039年，要会超过美国。那么就是说他怎么超过呢？就是用 GDP 的总产量来超过这两个国家。
是。
那么我们看这样有这个美国现在是多少？中国是多少？中国是1.6兆，占全世界的总产量总的 GDP 啊，只占4%。
是。
日本是11的这个4.5兆，
是，
这要占到11%。
11，
美国现在是11.9兆，将近12兆，
是，
占全球的29.9%，将近30%，
将近30%。是，
你用 GDP 来去超过它，那么就是说用 GDP 来衡量一切，衡量所有的东西，你觉得这样衡量合不合理啊？
对中国这个使用 GDP 啊，这个我就已经写过很多文章了，就很多年前我就一直对讲这个。中国 GDP 一是造假，数字造假；二是呢片面的以 GDP 啊作为一个衡量的指标，因为 GDP 啊它本身它有很多问题，它不只是一个衡量那个国民那个总产值的一个问题，它并不是经济上能概括经济上所有问题的，
对，
只是一个产值，国民收入的产值。
对，
所以大家举个例子讲，这个 GDP 增长并不意味着就是经济整个增长，这本身呢 GDP 有一个绿色 GDP 的概念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就是说产生100亿的 GDP。结果呢，就发生了，又造成了30亿的用于修补的环境污染那个产值，
那就是130亿 GDP 了。
它就计算起来就是100亿的产值，加上我修补环境的污染这一块30亿，结果就在 GDP 130亿个。
对，
但是要如果用绿色 GDP 来衡量的话，是就是这样，100亿的产值 GDP， 我要减去那30亿那个污染环境修补环境污染那块30亿，这样真正 GDP 只有70亿个。
对。
完用 GDP 衡量这个经济的整个状态、社会状态是不现实的，而且不是全面的。
所以你用这个 GDP 啊，去跟日本人比、跟美国人比啊，反映不出来你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好的一个生活质量、生活品质、社会的发展，是不是真正达到人家那种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啊？反映不出来的。那么还有一个 GDP， 它反映不出你的社会成本。
是。
你如果你这个社会、你这个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啊。有的地方偏重了，有的地方由于不去注重的那个投资，结果造成了社会成本。所谓社会成本，比如说你投资军事那么多，
是，
教育投资不够，教育的发展不够，拖累了整个社会的发展，结果造成了你的 后续发展力不够，那么就造成这个社会成本要增加。社会成本增加在哪里呢？你的 GDP 的增长量速度会降低，
是，
并且使 GDP 增长的实实在在的有效的有效的增长的那部分并不高。
本身 GDP 也有办法显示这个产品的质量，
对，
这个假冒伪劣它也算 GDP 里面，对，它那个你正正经经生产严格要求那个产品也算 GDP。 但是要知道吧，你这个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时候，假冒伪劣产品就会挤占这个正规产品的一个，
那这资源消耗
掉了，所以这块它就 GDP 本身对资源上面消耗啊就相差很大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国民这个产值 GDP 占世界总量的4%，
对，
但是它消耗的能源占到了世界的30%。
但是
就是说，如果说像这位这个 Newsweek 这作者讲的这个中国这个在几年十年当中 GDP 增长了3倍，
嗯，
大家想想，这个从4%增长到12%了，但是这个能源消耗30%增加到90%，
90%，那全世界能源都供给你了，
对啊，这不可能事情，
不可能了。
所以在这方面，就是说这种 GDP 衡量是不标准的。中国现在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生产的它是高能耗而低效率，
对，
说这点是跟世界差别很大，它用这个大量的能源消耗换来的真正的财富并不多。
那你现在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，有的 GDP 啊造成负效用，它都不能统计进去。
是，
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名的三门峡水库。
是，
我知道三门峡水库这个水坝修了一个盖了又修啊，结果没有造成水利，反正水害啊。
是，
造成水害要去堵水，还要去放水，最后结果什么？把炸掉。
是，
所以你这个结果用 GDP 去增加，给人家造成一个很大的误解，说我 GDP 高了，生活就好了，生活就质量，社会就发展了，不是这么回事情。
本身这个中国 GDP， 大家举个例子，这个薄熙来这个中国这个现在这个部长他在讲，他说我们用1件衬衫呢出口到海外，换一架这个欧盟的这个生产的一个空中巴士
飞机。
所以中国就可见中国这个 GDP， 你这1件要多少产值啊？但实际上它赚的利润是非常少，
非常低的，
非常低的。
对，
所以它这个本身显示，你说竞争力在哪里？中国不能说我这个生产衬衣这个1件衬衣的就有竞争力了，它不是这概念。那 GDP 它没办法显示出真正的科学技术水平，整个的生产的发展过程都没办法显示出来的。
所以就从这一点，我们刚才讨论的几点来讲啊，看了这个作者，这个《Newsweek》这个作者用的 GDP 来表明中国在10年后去超过日本，35年去超过美国。我看这个意义就不大了，
是
没多大意义了。你提出这个概念没有意思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回过头来，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中国 GDP 的有效的 GDP 这么低，竞争能力这么低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为什么中国非要走这条路，而不走一个好的一个比较不是叫粗放性的经济，而这种经济很精细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呢？
这方面哈，大家一看一下就知道，这个日本呢，以日本为例，日本这个教育经费啊，在国民产值当中占8%到9%，
对，
中国呢只有2%到3%，
嗯，
可是日本的军事开销只占1.5%，可中国相反也占个有很大比例，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日本那个产业啊，就一个教育产业，就是整个推动整个国民进步的一个很大力量，而中国教育产业是非常低的，而这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整个后续的发展。而这方面就是整个这个国民这个未来经济发展时，就有一个是精细发展还是一个粗放的发展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。
那这就是说你这个主导思想，你中国经济究竟是发展？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产品出来以后啊，很多人就接着跟着走，同样是这一个产品，甚至假冒的这个仿造的都出来了，结果很快了，你的工厂就死掉了，卖不出去了。
是，
中国人不能走这条路，可是不能走条路，你看看中国的现状。中国的现状怎么？教育经费这么低，啊，这个科研投资也这么少，并且科研投资出来的东西也不能转换成一个生产力，就是放在那做样品，结果有的专利给人家中外国人拿走了，你自己也不能用，这条路啊走不通。可中国怎么改？我觉得关键呢，要这个人们的思想主导思想，不能用 GDP 去发展经济，这是一条。二一个要中国要走精细性发展经济，那么这个月根本的发展出路，而不是仅仅在经济上面这么打转，应该扩大眼睛，要扩大什么？教育要提高，人们思想要自由解放，思想自由解放什么原因？这个已经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就让人们阅读资讯资料， 可是中国呢通通把它封闭起来，
是，
那你中国怎么能够跟日本人跟美国人竞争呢？
是这个，你看 newspaper 这个作者啊，他在谈这个问题时啊，其实他也代表了这个军方啊、商界、学术界、美国一个大众的一些观点。他其实这个观点当中，他就讲了中国对于美国有一个威胁，这个他的崛起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。所以他说，这个他认为这个在崛起国家跟先进国家里当中，在崛起过程中一个关系处理将会影响到未来很多的事情。所以他这方面他要有严防中国崛起，但是他从这个角度上看，他涉及一个很多中国的很多热点，他比如说新疆问题啊，这个台湾问题，他有很多热点，但是呢，他从总观看来说，他并没有看到这个中国的实质问题，包括一些内部深层的金融问题。说在这点上，其实这个反正观点上说，并不完全是正确的。
我觉得这篇这个作者，这个文章的作者，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不知道了，没有提到中国。不能够迅速的这个有效的发展，它的深层原因他没提到。
是，
但是我觉得刘亚洲先生提到了。
是，
刘亚洲我们前不就提到他了吗？
是，
他的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政治制度不同。
是，
我觉得你把政治制度不改革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。就政治制度改革了，结束了一党独裁专政，共产党一党专政，让人们的思想自由解放了，获得了资讯了，教育提高了，那中国。这个不但 GDP 会生长，并且中国整个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发展，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
事。所以说在这个 newspaper 这个 newsweek 这个作者哈，他写谈的问题是，他说中国将来会超过美国，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。但是这个超越过程中呢，有很多这个阶段，很多这个那个一些指标，但是中国的现状，从目前现状上，他这个说中国在几十年内要超越日本，超越美国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看法，
所以一厢情愿嘛，
一厢情愿，
一厢情
愿。对这个，
但是目前最主要中美之间的有相当多的问题了，
是
台湾问题、这个贸易问题、人权问题，以及这个和这个朝鲜的核武问题，这是都中国这美国之间的一些矛盾焦点，还有说中国向全世界现在扩张力量，所以美国现在希望啊，跟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。我觉得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，才能去谈到赶超。你不解决这些问题啊，谈赶超、超过日本、超过美国，都是异想天开的事情。
是，这个问题要一展开呢，又牵扯了很多问题了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时间又到，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各位观众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欢迎您继续收看《独立评论》。
再见。
再见。